今年2月宣布竞争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克里星期二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的一个演讲当中，全面展述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他提到四年前他在首尔的一个演讲当中，就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他在国内的镇压以及在国外的侵略，以及他对美国利益以及是美国自身的构成的日益扩大的挑战提出了警告。他谈到了中国在最近采取的一系列挑衅行动，包括中国的战斗机以及军舰在南中国海的国际空域，以及是台湾海峡近距离跟踪骚扰美国飞机的船舰，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飞越美国的核导弹基地，以及在古巴设立间谍监测站的行动。克里说，这些挑战并非巧合或者是意外，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有目的的行动，他决心扩大自己的实力，在军事和经济上击败美国，美国是中国的头号目标。这位前卡罗来纳州州长系仲表示，到目前为止，共产主义中国是美国安全及繁荣的最大威胁，他的目标是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且用自己的影响力取而代之。克里说，共产党的终极目标已经是很明确。他还表示，中国正在为战争做好准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公开讲过，我们应该相信他的说话，并且是采取相应的行动。在他看上来，美国必须在政策上进行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克里说，我们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维护和平，防止战争。我们需要一位能够团结我们的人民在各个方面应对这个威胁的领导人。作为总统，我的首要任务将会是加强美国的经济以及美国的军队。我们将会保护美国的繁荣以及家园免受中国的侵略。我们将会解决中国对我们社会的干预以及是他对我们经济的操纵。我们将会追究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同时使到他在全球处于防守地位。这个是美国政策的巨大变化，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的领导人未能够承认中国不单只是一个竞争对手，共产主义中国是一个敌人，它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面临的最危险的外国威胁，我们必须要停止浪费时间。克里大使认为，美国必须要从国内经济及军事方面作出回应。他表示，对抗中国从国内开始，我们必须要系统地消除他们对我们社会的干扰以及渗透，情况比大多数的人意识到的还要差。共产党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滥用我们的开放性，他利用我们的经济自由来威胁我们的安全和粮食供应，利用我们的学术自由来腐蚀我们的学生以及学者，利用我们的言论自由来传播谎言以及影响我们的法律。中国将我们的家园当作为他的个人游乐场。克里特别提到，中国在美国的芬太尼危机当中是扮演的角色，声称墨西哥贩毒集团生产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几乎全部是来自中国公司。他说，作为总统，我们将会敦促国会取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直到芬太尼的流动结束。如果中国想重新开始与美国的正常贸易，他必须要先停止杀害美国人。在保护美国经济方面，克里提出了一系列他认为美国需要采取的措施。克里表示，我们必须要停止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句号，我们必须要让中国远离我们最大的技术突破以及尖端技术的公司。我们知道北京希望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很多其他先进技术方面是击败美国，我们亦都知道美国的创新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亦都知道这一点。他们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如果你不能够击败他们，这样就购买他们或者是将他们的技术偷走。我们应该阻止中国收购专门从事先进技术的美国公司，不再有技术出口，亦都不再有收购，就是如此。就此而言，我们不应该再进行损害美国的投资。克里还表示，虽然中国不能够从美国公司那里购买某些技术，但是美国人仍然是可以投资开发这些技术的中国公司。他认为这些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如果当选总统，他会保护美国的投资者以及国家安全。他说，不再投资任何的帮助中国军队或者支持中共的公司，这些步骤是防止战争以及维护和平所必须的。我们不能够再成为中国军事崛起的同胞。 拜登政府正在就一份预计将会在7月底宣布的涉华行政命令进行磋商。不过行政命令禁止或者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部分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其中人工智能、半导体以及量子技术领域可能面临着全面的投资禁令。克里认为对抗中国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强化美国的军力。他说，我们必须要削除官僚主义，停止偏袒国防公司，并且在创纪录的时间里面将全新的武器以及项目投入战场。我们不能够等50年才有新的军舰以及导弹，我们甚至不能够等5年。如果中国能够做得到，美国亦都能够做得到，而且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位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为了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美国是需要在全世界是建立统一战线，加强同日本、南韩、澳大利亚、菲律宾、欧盟等盟友以及印度等伙伴之间的军事联系，令到欧洲认识到中国的威胁。他特别提到了美国支持台湾的重要性。他说，台湾是共产党最即时的打击目标，如果中国入侵，就会引发我们都不想发生的战争。我们不能够是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应该是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一切。我们应该确保美国海军向台湾海峡保持强大的存在。我们应该令到中国知道，入侵台湾不会只是受到一些轻微的制裁，这个将会意味着全面的经济脱欧，使到中国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应该毫无歉意地和台湾站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安全是紧密相连。克里认为美国必须要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的入侵。他说，俄罗斯的失败将会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亦都是和平的真正胜利。上个周末发生的事件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是几咁软弱，亦是不稳定。现时是抓住时机，并且帮助乌克兰决定性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参与乌克兰战争的阿格纳雇佣军发动兵变，经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成功协调之后，阿格纳首领普里戈津才放弃进军莫斯科，并且命令他的雇佣兵重返乌克兰驻地，暂时化解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内战危机。克里说，中国正在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乌克兰战争，并且正在看到他入侵台湾最害怕看到的情景。他说，美国和盟友的政策必须要给予乌克兰提供他所需要的装备、弹药以及训练，令到他收复失地，并且决定性地结束这场的战争，因为这个会令到中国看到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决心，重新考虑他攻击台湾的计划，令到他在发动打击之前看到这个行动的真实代价。他说，这个是通往和平最可靠的途径。克里表示，面对着中国这样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美国正处于一个非常之危险的处境。如果我们现时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最终会好像苏联共产党一样被掉入历史的垃圾堆。我们仍然是有保护我们国家的实力，我们只是需要勇气和领导力来面对这个威胁。现时是对抗中国并且团结起来拯救美国的时候。在回答问题的环节，克里多次被问到有关台湾的问题，包括美国是否应该放弃在台湾问题上面战略模糊政策或者是终止一个中国政策，转而承认台湾独立，以及是否应该是向台湾派遣军队等等。他回答说，美国应该关注的不是是否在台湾进行军事干预或者是放弃战略模糊政策，而是考虑美国应该做些什么来防止战争的爆发，等于如果当选总统之后会如何处理中国和古巴设立的间谍情报的问题。克里说，美国绝对不能够让他们最大的敌人就站在自己的家门口，而他最担心的是中国是否会向古巴派遣军队，因此美国必须要确保古巴和中国撤销这个情报中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